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林多前书16:13，保罗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保罗在纠正哥林多人许多问题之后，劝诫他们，勉励他们要长大成熟。借着每天的灵修，让我们真正成为属灵人，而不是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在基督里还是婴孩，而是能够把热忱建立在真知识上，让自己的信仰带出真实影响力，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教会成功的秘诀，远离自欺。我们思想教会成功的秘诀，远离自欺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10-23。哥林多前书3:10-23，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律法书不离口。
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思想，总要谨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总要思想，总要谨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这律法书不离开你的心，你就横空，凡事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心。
哥林多前书第3:10
10-23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哥林多前书3-10-23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8节，哥林多前书3-18节。经文说道，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3-18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3-18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3-18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教会成功的秘诀，远离自欺。年轻传道人经常问摩根博士讲谈成功的秘诀。解经王子摩根回答，我总是告诉他们同一件事，努力，努力，再努力。摩根每天清晨6点就到书房挖掘圣经的宝藏，你可轻易得到草木禾秸，但是如果你想得到金银宝石，那就必须挖掘。懒惰的传道人和主日学老师将来得在基督台前交一大笔账。经营地方教会跟经营一个事业是不一样的，有些教会成员知道这一点，可能会很震惊。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采取好的商业原则，但两者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这世界的智慧对于世人有效，对于教会无效。世人依靠促销、名声和金钱与重要人物的影响力，教会就是依靠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 要谦卑牺牲，要积极服侍。教会若模仿世界，可能会获得一时的成功，但在永恒中却要化为灰烬。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教会成功的秘诀，远离自欺。北国第一位君王耶罗波安是那些根据大众喜好建立自己的一套宗教的典型范例。一年三次，百姓要到耶路撒冷朝见神。耶罗波安担心这一举动所带来的政治影响，他担心百姓会抛弃他，留在犹大不回来了，怎么办呢？担心百姓改变心意，不拥戴他了，那他的王位跟安全就有问题。于是，他靠自己的聪明开始想办法。神曾借着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应许过他，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坚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神勉励耶罗波安效法大卫对他的忠心，并允诺与他同在。他若做忠信人，他的家就必被神坚固，王朝就能延续。但耶罗波安却无视于神的应许，轻看神给过他的承诺，决定自己在传统宗教上做出改变。聪明人通常晓得人性弱点，晓得怎样投其所好。耶罗波安顺应百姓贪图方便的心理，对众民提出替代方案。他铸了两个金牛犊，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耶罗波安想到的是让大家高兴，让自己安全。他决定采取神所憎恶的邪恶跟灾难性的办法，铸出金牛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圣经说，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他的动机不是为神，而是为自己。他不寻求赐给他国位的神，而是走上自欺的路。圣经说，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百姓贪图方便，就照着耶罗波安的规划去做。就这样，耶罗波安使北国人民陷入了偶像崇拜。他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耶罗波安拒绝了神所启示关于祭司的条例，擅自更改律法，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不但如此，他又更改节期。列王记上12:32-33经文说，耶罗波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秋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他不是照着神的指示， 而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神没有要他这样做，是他自己更改的。那些合法祭司跟利未人并不服从他，他们和其他立志寻求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一块儿到南国犹大归向罗伯安。想象大批的虔诚人离去了，给北国带来属灵的损失，都是因为耶罗伯安跟他儿子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让百姓去拜虚无之神，擅自更改神的律法造成的。在人看，耶罗伯安好像是为了让事情变得容易，在他的设计里什么宗教元素都有了，就是没有神，神不在他们中间，不与他们同在，一切都是枉然。耶罗伯安所做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留下了恶名，圣经多次提到不同的败坏君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耶罗伯安的自欺还表现在一件事情上，列王记上十四章提到，那时耶罗伯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伯安对他的妻说，你可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伯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事情果然如此，亚西亚虽然不能看见，耶罗伯安的妻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亚西亚对耶罗伯安的妻说，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伯安的家，将属耶罗伯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伯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为了证实所言不假，亚西亚对耶罗伯安的妻说，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圣经说，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了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耶罗伯安做王22年，死了以后，他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以撒迦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耶罗伯安的朝代也就随之结束。圣经说，巴沙和以拉开始北国以色列第二个朝代。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都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 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神不会改变，不要自以为有智慧。神住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做的就是敬畏他，远离恶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提到，在主再来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又提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要时时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偏离真理，离开纯正的信仰，这种试探无处不在。阻碍神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发展对立的灵，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并且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保罗在提多书里提到，有一等人，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教会要面对真实的光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是合乎教义可靠的真道，用纯正的道理劝勉人，折服反对的人，不要自满，更不可自欺。老底家教会说自己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大卫威尔斯博士在所写的《永守真道》这本书里，他感叹，曾几何时教会不再致力于寻求符合圣经的教导，不再高举唯独圣经，而是用商业方法在经营教会，走实用路线，跟随社会风潮。他说，我们当以教会的角度来思考教会，而不是以市场的角度来思考教会。若以市场的角度来思考，昨天的都不对，一切都过时了，新的才对。时下盛行什么，我们就要赶上风潮。讲台为了迎合人，开始有了娱乐形态，一娱乐，信息就不能太严肃，结果形式就捆绑了信息，让权威性的真理失落，生命之道渐渐被稀释淡化。讲台的信息不再能够规范信徒的生活或提供能力。基督教是启示的宗教，是代赎的信仰，经历宗教改革。很多基督徒知道有宗教改革或者宗教归正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改了什么。看重教会的氛围感受，而不要立志做本于圣经的基督徒。威尔斯博士他简略地说，唯独圣经能给我们神的权威性真理，唯独基督能给我们救恩，唯独恩典能使我们得救，唯独透过信心能得着这救恩。唯有在肯定这些以后，我们才可以说，救恩从始至终荣耀唯独归给真神。当教会开始迎合人，走市场路线，效法世界的时候，就显得一点都不独特。不错，我们传扬基督要用诸般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但是不能改变信仰的本质来适应方法。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却不是为讨好人在真道上妥协。畅谈信主所能获得的好处利益，而不是信主所需要明白的真理。保罗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那些奉割礼的人，为要叫福音的真道仍存在加拉太人中间。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不能量身定做崇拜方式？因为敬拜不是为了取悦人、配合人， 而是要配合神的启示，把荣耀赞美归给他，要照神所指示的方式，而不是人自己喜欢的方式，以致圣俗不分。教会成功的秘诀，就是让神成为统管教会的神，让神是神，远离自欺，是教会所信的吸引人，是真正实行主道的生命感动人。如果不能时常从主的新旧库里不断拿出好东西来，只靠着迎合群众的这样的传道人，最后会因为群众对他的新鲜感消失转向而惊慌。要得到主话语中的金银宝石，那就必须像摩根博士那样不断的挖掘，努力努力再努力，依靠圣灵的大能，谦卑祷告，认真轻看一时的成功，而求永久的忠心。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的话。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多么容易自欺，不照着你的话自己找捷径，像耶罗波安那样。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像以撒重新挖掘父亲亚伯拉罕所凿被非利士人掩埋塞住的水井，将历史历代伟大的信息包括传统诗歌呈现出来，让圣灵的活水持续在弟兄姐妹心中涌流，而不是用一点心灵鸡汤来喂养。愿你自己在我们心里动工，使我们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的教会，使你的教会愈发荣美，在你手中作为华冠，在你的掌上作为冕旒。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9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不知缺乏。